按照美国宪法，美国军队的总司令是总统，不是参联会主席。从2019年开始，在普林斯顿接受过教育的米利就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表示他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和捍卫宪法，而不是迎合一位有争议的总统。接近米利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他对盟友和竞争者的关注一直都是寻求战略稳定，并且同时减缓紧张关系。不过这位参联会主席保持非政治化的努力，有时被他的批评者解读为反而是将他自己的职位政治化了，表示希望被军队脱离政治的米利一再发现自己住在了政治辩论和争议的漩涡中心。2020年6月，米利为同特朗普一度走过拉法耶特广场而道歉，当时有示威者在那里抗议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苏达警方控制期间死亡的事件。这处公园位于白宫前，在特朗普和几名内阁成员以及米利走过广场之前，防暴警察和国民警卫队成员强行清场，赶走了抗议者。特朗普总统随后站在一处历史性的教堂前面，手举圣经摆姿势拍照。米利后来在对国防大学的学员发表评论之中说，我不应当在那个地方。那次的事件之后，立即有一名高级国防官员对记者说，米利同时任国防部长马克·埃斯帕都无意参加那次拍照性质的活动，他们当时以为自己只是走出白宫和抗议现场的官兵会面。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最后的日子里面，米利还向军队发布信息，谴责特朗普的支持者在1月6号对国会大厦的攻击。他们冲击国会大厦是为了推翻乔拜登总统取得了选举胜利。米利和其他参谋长在致全军范围的一份备忘录之中写着，2021年1月6号发生在华盛顿的暴力骚乱是对美国国会、国会大厦建筑和美国的宪法程序的直接攻击。这些军种首长还说，他们在国会大厦建筑内目睹到的行为违反了法治，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并没有被任何人有权利诉诸暴力、煽动和叛乱。据报道，米利私下里面愤愤地抱怨特朗普骚乱发生之前有关选举的讲话调门，将他比作是纳粹时代的德国选举情形。据华盛顿邮报记者卡罗尔·利昂尼格和菲利普·拉克在一本书之中的描述，米利曾经对其他人说，这些是国会纵火案的时刻，这里指的是1933年对德国国会的袭击。如今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罗伯特·科斯塔在新书《危险》之中披露了特朗普执政的最后日子里面的新信息，这样给了一些专家再次声称米利已经破坏了文官和武官之间的关系。退役陆军上校、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杰夫·麦克考斯兰德这个星期在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 NBC News 撰写文章说，这位将军的行为给了重要的文武先例造成了压力，信任将需要修复。但是这些也暴露了一位绝望地想要留任的总统所造成的连锁反应。反弹的核心围绕住米利同中国军队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将军的两次电话。根据这本书，米利据报告在2020年10月30号的第一次电话之中对李作成说，假如美国即将发动核打击，他会联络李作成的。在1月6号发生冲击国会大厦事件之后，米利第二次同李作成通话，试图要中国方面放心美国政府仍然是稳定的。据报道，他对李作成说，民主有时可能会粗糙。除了同中国的总参谋长打了两次电话之外，据报道在特朗普拒绝接受总统选举结果之后，米利还在五角大楼召集美国高级军事领导人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根据这部书，在会议期间他提醒军官发射核武器的程序，并且试图确保如果下达如此重大的命令，核武器发射军官一定要通知他。在这些细节曝光之后，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奥比奥和退役陆军中将亚历山大·文德曼呼吁米利辞职。奥比奥说，米利将军是在这里试图积极颠覆特朗普。米利在上个星期五，就是9月17号说，他和李作成的通话完全是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 米利的发言人陆军上校大夫巴特勒在谈到有关核武器程序的会议的时候表示，这些是鉴于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提醒五个大楼的军人建立已久的有力程序。在新书内容曝光之后，拜登总统很快宣布支持米利，他说他完全信任米利将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般任期四年，由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虽然总统是军队的总司令，但是国会通过唯一的宣战权以及募集和支持武装部队的责任，亦都对军队形成控制权。这种由政府的行政和立法分支分担的民官控制体系被写入了美国的宪法。根据国会研究处在2020年的一份报告，这些是为了推动国家安全，同时确保武力机器不会颠覆美国民主实践。虽然参联会主席的级别高于其他所有的军官，而且这些是一个尊贵的职位，但是法律禁止他对作战部队行使行动指挥权。在总统和国防部长行使他的指挥职权的时候，参联会主席是他们的首席军事顾问。1986年哥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组法规定了军队的指挥链，由总统和国防部长直接命令某个作战司令部的司令。因此譬如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就是由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海军陆战队上将弗兰克·麦肯锡，而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执行的。参联会成员包括参联会主席、副主席和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太空军和国民警卫队局六个军种的首长。以上是美国之音巴布五角大楼的报道。